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说，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你先前又多又尊贵。然后我们看23章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我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然后我们再看第23章下面第18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伯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你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你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能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奸恶。然后我们看第24章第2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已超过雅甲，他的国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穿透他们，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祝福你、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又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这是你的日子，我们一定在其中欢喜快乐。为了今天早晨我们一同不同的聚会，在你脚前不同的聚集都蒙你悦纳，我们有了侍奉，有了聚会，我们下午还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要吞灭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就求你今天下午赶出去我们所有昏睡的灵，对吧？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只要听见你的话我们精神就来，只要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得着安慰，只要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得着鼓舞。所以在人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对吧？你仍旧能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仍旧能靠你的恩典听话。所以我们就求你把和受教的人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给我，但愿你们这一次没有说完的话继续说。如果有在座有弟兄姊妹前两天没有来，也许这是等下我们第一天，主啊，我们仰望你。不管怎么样，求你圣灵，主啊，能够在我们深处说话，叫我们不觉得好像有落后感，主啊，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你说话，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何等是蒙福的。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手中，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交在你手中， 祝福你的儿女，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尤其我们要看从加底斯开始一直到迦南，一共是十一站，这是倒数的十一站。也许对于从来没有来过的，我很快的复习，很快的说一下。如果大家读民数记三十三章，你知道它告诉我们有四十二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们一个旨意是按照站口，他们神给中文翻成行程，其实呢也可以翻成站口，意思是一站一站的。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二站是偶然的，在我们来说是路程，但是其实呢，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应该是站口，意思就是说一站过去又一站，一站过去又一站。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它数算一下的话，应该是四十二站。那么这四十二站呢，我们刚好可以分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那么头十四站，我们知道说，是可以说是代表以色列刚开始出埃及以后他们的历程。那么最后一站应该就是到了加底斯的附近，结果因为他们听见那个探子告诉他们说，迦南美地是美地不错，但是又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他们心就消化了，这个缘故就得罪神了，神就任凭他们从那里就漂流，就开始在旷野漂流，所以他们就往旷野又转，就往就往红海去，然后呢就开始漂流的生活。所以中间的十四站呢，应该是他们在一直漂流的，很可能漂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尔山，还有一个呢就是漂流的旷野或者漂流的高原。那么到了最后，到了倒数第十一站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最后回到哪里，又回到加底斯。第十四站是加底斯，倒数第十一站也是加底斯，同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终于就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从他们回到加底斯以后的最后十一站。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四十二站有一种对称的，如果从前面开始算第十一站，那就是西乃山这一站，然后倒数过来十一站呢，就是加底斯这一站。那么这两站可以说关键站，我们所学的功课是受两个主要真理的托住的，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呢是因信成圣。那结果呢，最后我们进到迦南就因信得义了。所以如果大家明白罗马书的话，你就知道前面八章刚开始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中间告诉我们因信成圣，最后告诉我们因信得义。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这就是给我们看整个的基础路程型成长路。那这一次我们的重点呢，就重在还再没有多久，我们就要把它再没有多久，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要完成。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一段，不是看最前的一段。那最后的一段严格说来也是最艰难，因为你走了那么久，多多少有疲倦，那个时候你觉得力量来不及，你觉得好像支持不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的这十一站是最重要的。史伯格弟兄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在赛跑场上谁是得胜者，在神的眼光中得胜不是谁跑得最快，在神的得胜者里面是谁跑完了全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当我们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我想我们尤其走到后面，你们想象背后有多少的历史，老的一代，然后老的一代倒闭，然后新旧交替，慢慢新的一代开始长大。所以当你回想这38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实在是不短的历史。所以当我们从旷野里面经过，你知道旷野有许多艰难，旷野有许多的眼泪，旷野有许多酸痛，特别你回过头去看，每一站好像都告诉我们很多的故事。那么终于呢，现在我们到了倒数十一站，不要忘记，就肉体来说是最难的，尤其到了最后，很多的人呢就放弃了。我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有一个 台湾的望族，那么后来在光复以前就到了大陆，在中国大陆呢，他慢慢的他就躲起官来了。那么这个谁啊，他的太太就和他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那他当然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重建，一个是在光复以前，那么一个在这边的一个，所以他就等等等，他为着他的丈夫，他守节各方面等，等到最后他实在等，结果呢他就改嫁。当他改嫁以后，他发现没有一个礼拜就光复了，然后呢他的先生是衣锦还乡，后来呢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政界是响当当的人。那那个时候呢，听说这个太太就叹一口气，他说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只差一个礼拜，我为什么居然放弃。所以让我们记得，跟随主，有的人实在是忠心从年少一直到年老，从黑发一直跟随主到白发，但是很多人很稀奇，是晚节不保。这件事会发生吗？会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条路尤其是最后的十一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所以但愿主能够这是勉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经验，不管我们有多丰富的知识，我们需要主的恩典，给我们看见成长的路是从最后，是得胜者不是谁跑得最快，而胜者是谁跑完全程。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我们走过了42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从亚底斯开始。好，我想我们讲过的不再讲，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前两天没有来的话，我们希望你也许借着录音带或者借着录影带或者借着网上有什么只提供，我不知道当地是怎么做的，不管怎么样，那么你呢就总可以复习一下昨天就是前天晚上跟昨天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想我们就不再回头了，我们就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这一段不是一站一站看，因为一站一站看是一棵一棵树看，但是呢我们这一次重点不放在一棵一棵树，我们重点呢是放在整个大的方向，好像鸟啊从丛林上面飞过去，所以是个鸟瞰。那我们要把里面最中心的精华先把它抓出来，那么然后呢，如果以后主恩待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就是能够到这些地方去，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那一站在哪里，那站在哪里，否则的话我们讲了半天也会白讲，有用。那么过去的前面十几站，那的确因为有一般弟兄们，我们其实是踩在先人的肩膀上，在1868年的时候，本来就有个探测队，他们对于整个的西奈山做一个很完美的探测，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最先进的对于西奈的知识还是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到图书馆去，就把他们的资料找来，他们拍了300多张照、地图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他们所得到的资料，然后呢我们一个个去找，因为他们都知道根据圣经应该从哪里到哪里，这个他们亲自走过的嘛，他们40匹骆驼，那么我们就根据他们的资料从哪里到哪里，然后我们就拿了个照片，我们就请那些向导们来带我们去，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我们所经过的我们就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摩西的旷野录像，在书摊上应该是有的，是活道出的。那我们觉得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后来就是请了这个曾经我们说过现在西奈半岛读的最好的这一门学问做的最好的是奥斯汀大学，就是在美国的德州。那么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是奥斯汀大学，他呢是在那里拿了博士，所以呢他当然很懂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就给他，那么我们就告诉他说，现在呢我们要整理一下， 到底呢这42站从哪里到哪里，尤其是旷野漂流的路到底大概路怎么走的。那么现在呢，请他用现在的最好的西乃半岛的这个从太空，就是跟 Google Map 一样，那么最新的彩色的，而且呢我们上面做好从哪里到哪里。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大家读圣经都应该写。所以如果有人不知道这本书的，我是觉得这本书呢，如果你真的要读这旷野42站，的的确确也许对大家会有帮助。所以关于那个里面的资料，基本的资料就在那个摩西追踪的摩西旷野录。但是呢，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属灵的教训，像我们这一次一样，那么那本书是基本的资料，如此而已。但是呢，如果真的要的话，我们知道好消息曾经出过42站，在那里讲，他们也未必知道。那么还有呢，我听说网上好像也可以下载，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尽可能，我想应该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就是不知道书摊上有没有，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过去的42站讲过的。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是专门讲后面的事，因为我们说过那本书只有上册没有下册，而原因就是我们有时候到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是主给时间，主给各方面的主预备，我们就做，主没有我们就不做。主如果只要我们做完散册就上册，没有上册没有下册也不要紧。但是现在呢，给我们的机会，所以这次呢，我们先是把脑砍式的把大概这条路是怎么走的，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因为那个地方多半都在约旦，都在约旦，今天的约旦，所以并不哪里是哪里，大概我们知道哪里是哪里。尤其你先过撒列期，这个我们知道，还有那个旷野的路我们也晓得，然后呢，怎么样到亚嫩河？到了亚嫩河以后，然后怎么到亚伯渡口，再往北就到了加利利。所以一路上呢，你可以看到王的大道啊。所以这个和我们这一次所讲的帮助。那么表面上呢，我们好像讲一点意义，其实事实上呢，背后是教训。我们要的是那书教训，因为这些基本的东西只是代表真理。那些特别是为了年轻人，告诉他们说神的话是可靠的。看见吗？神是拿整个的西乃旷野来做我们的实验室。圣经里面已经提到了，然后你实在一步一脚印的走过以后，再回来。但是你就算是一步一脚印走过，这个只是真理。但是问题就是，借着这些话，就要把生活结合，就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珍惜我们这两天所学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应该是到了最后一站，41站了，到了41站。所以所以我们看民数记第22章。那这一段呢，因为在申命记没有讲，所以我们以为没有，其实不是，就是时间次序来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以后，你记得吗？他起头向以东介路，然后呢向摩亚介路，摩亚也不开，神也不让他们从亚述经过。好了，那么结果呢？所以他们一过了这个亚嫩河，就到了已经超过了摩亚的境，已经是摩亚境外了。所以说是从今天开始，我把这块地给你们看，所以他们就打出一条路。那么打出一条路很清楚的，他是完全把王的大道，因为王的大道向来是什么？向来是在伟人巨人的手里，所以只要王的大在他们的手里，这条路是打不过。只要在他们的手里，以色列人你看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进迦南，因为你没有，你要进迦南以前，你就很自然碰到这些仇敌。所以然后呢，你看见两边夹攻，你更是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进迦南是一定要征战。你本来以为说我怕进迦南，因为那里明明是吞之居民之地，是亚拿族的。后来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你就是沿着约旦河东，你绕然后从耶利哥那里过去，这不行，你处处试试你碰到的都是亚拿族。 这亚拿族人是不会让你进去，所以你要拜给他，你永远拜给他。但是如果你说他是我们的食物，你得胜了，那就这么一看，你很自然就进了。所以感谢主，摩西呢，果然率领以色列人一直打胜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基列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城高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攻下来。然后再到巴山，就是今天所谓葛兰高地的，到叙利亚那一带，那一带一共有16个坚固城，一个个都把它拿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们的确是我们的食物。许多时候我们被吓，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草木皆兵，这一下我们是死地，这一下我们一定没有了。我知道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我们。所以等到你清理出一条路来，那么现在很好了，不是看过了吗？你看从亚顿河一直到黑门山，这条路全部清理进去，非常清理。那么当然呢，这个王的大道还在谁的手里？北东的手里。也在哪里？也在摩亚人的手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世界，只要是这些两个亚摩利王的，所以拿回来以后，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光是目的，就是从此以后他没有后顾之忧啊。他不要担心说我这边要进迦南，后边他们来偷袭的。所以呢，这个整个当然就变成他们的产业。后来呢，只要摩西就给了两个半支派的，就承受。所以摩亚是摩亚，以东是以东，然后呢，这里的两个半个支派，所以这就遍满了整个约旦河外约旦山嘛。我想这个是很近的。所以打完了以后呢，那当然经过了好几站都不被我做的，最后他们终于到了41站，就是第22站。那么很显然，他们在41站待了很长的一段。那么这里面很多故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那么有的也许是我们已经提过了，不过现在我们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好了，首先呢，我们就碰到巴兰的故事。巴兰圣经称他做先知，不是？但是很奇怪，你读了以后你很纳闷，这个先知是什么样的先知？你说他好像有的时候讲起话来好像很熟，你用新约的话，一就从新约的脚步也是这样，好像他绝对不敢越过神所做的。但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认识神，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他要去先去做法术，那么弄了2次法术以后，看见哎奇怪，他不弄法术神也可以说话，就神后来他就不弄了。所以很明显这个先知啊是暗中摸索的先知，暗中摸索的先知。所以你一面来想他好像认识神，一面又不认识神，另一面你看他用的词汇哎奇怪，好像又是一个像耶利米这些先知一样。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这个最叫你难，最按理来他没有资格是先知了，你看看后来他做的事根本不行的。但是下面这一段故事呢，可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们把巴兰要找来，那么找来可见什么呢？可见这个人先知很有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这个先知呢一定是远近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的先知。你现在如果能够把他请来那再好过。那为什么请他来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个王叫做摩亚王，不是吗？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他说，你既然向摩亚借道，他不给你你就完了嘛，所以呢，现在我根本河水也不犯井水，我根本不碰你。那不碰你以后呢？好，结果以色列人呢，就从亚嫩河，就是指的边界了，一直到黑门山，全部拿下来了。你看见吗？这个摩亚的这个人呢，他宁可和亚摩利人做邻居，他不肯和以色列人做邻居。他觉得以色列人对他来讲，反而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威胁，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宁可跟世界做朋友，很多人不愿意跟弟兄做朋友。 他们觉得只要他做我的邻居就是我的威胁，因为他比我强。所以你就知道，你看见从前摩亚王没有事，你看见和亚摩利人还有巴山王他们相安无事，很明显的一个是十足的外邦人，一个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但是很稀奇，人就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好了，然后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就是举夺他们得胜的故事。结果希波的儿子巴勒后来告诉我们，这个巴勒是谁呢？就是亚王。那不光摩亚王着急啊，这个老百姓也很着急。所以圣经说，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里很急。那么然后呢就对米甸的长老说，你看见吗？这个摩亚人呢跟米甸人是两种不同。那米甸人是谁呢？米甸人他们多半住在米甸旷野。米甸旷野在哪里呢？米甸旷野就是我昨天说过的靠近红海那个地方，你知道吗？红海那边有一个叫做 Wadi Rum， Wadi 就是干旱， Rum 就是太阳月亮的意思。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整个沙的颜色是粉红色的，那个附近所有的石头通通是粉红的，所有粉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去参观的话，你知道他们常常给你带一个杯的粉红的泥土在里面。然后呢他告诉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吧？当然告诉他英文名字了，你说陈 CHEN， 他就摇摇摇摇摇，最后就摇出个陈出来，有颜色的。这怎么做我到现在不懂，反正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这个你就知道都是以东的后裔，都是以东的后裔。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有个叫 Wadi Rum，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大概到了这个倒三角形的，就是我们说早期的，我们姑且可以说是所罗门的海军的军港，就是一群加别，今天叫阿卡巴，很印度很像。那么以色列这边叫以拉，这一路都是圣经里面都是指同样一个地方说的。所以呢那个地方角角上，如果你往东边走，那是一片沙漠。那一片沙漠就是 Wadi Rum， 那个就是 Wadi Rum。 那么今天所有摩亚人了什么都住在山上，那这些人呢是住在山下，在沙漠里。所以现在你小，那么这就是米甸人。所以摩西在米甸旷野，那么你还记得他，你记得他的岳父呢是米甸的祭司，这个所以后来有很多的故事，这是指的米甸。但是呢这个米甸人慢慢到他们慢慢发展，所以跟这个摩亚人呢就做很好的邻居。我再说摩亚人是在山上，对这个什么这个米甸人呢是在沙漠。所以如果大家或者说旷野吧，你这样的话大概就有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跑来找米甸的长老。那么说我再说一点啊，我们普通讲以实玛利他们住在哪里？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些当然米甸人我们知道也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真的就就很像以实玛利之类的样子。那么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住在东边，重定东边就指着沙漠来说的。所以圣经如果讲到东方人了，我把这版变了其他的。好，那么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块刮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是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大河边的毕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的本乡那里到吧。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是大河边，你到底哪一边呢？大河这边还有大河那边呢？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再读这个巴兰的诗，他是从哪里来？巴旦他从哪里来的呢？他从亚兰来的，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我们知道你如果今天到了叙利亚，你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了米索波达，说过了。那么今天讲的米索波达波达米亚和圣经讲的不一样，知道吗？圣经中讲的米索波达米亚是，我们知道这个字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所领会的两河流域呢，是尤法拉底河，还有呢 伯利斯河这两个，这个所以叫米索伯达。但这种用法呢，是只有从公元前200年才开始用。那以前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打发他的这个谁呀、啊？打发他的仆人，不是回到那里去吗？在米索伯也讲了，进了米索伯达米亚，到了拿赫的城这些。那那个时候的米索伯达米亚，还有呢，如果大家仔细读《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亚兰从哪里来，这个哈兰从不是这个巴兰从哪里来？巴兰是从米索伯达米亚来。所以现在一个是米索伯达米亚，一个是亚兰，就是叙利亚。那么米索伯达米亚就表示什么？是两个流域，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皮夺呢是在大河边，大河边的地方了。哎，所以大概我们知道从哪里来。那不过呢，在那个圣经里面的米索伯达米亚，米索伯达米亚是这样，就是说在叙利亚的境内，就是巴旦亚兰的境内，所以严格说就是巴旦亚兰。巴旦亚就是，其实就是雅各后来跟娘讲，所以他家的地。所以为什么那叫米索伯达米亚呢？因为这是幼发拉底河，它有个支流，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歌散河、尼散河。也许我记错了，反正有一个支流。那么那个时候，这两个河的这个流域就叫做米索。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这个过了河，它在河边这一点，就有很好的两个。所以简单来说，应该就是巴旦亚兰，就是后来雅各他所去上回去，记得他逃他哥哥的愤怒。到了，所以他们呢就老远从那里就把他们找来，所以可见他很有名哦。你看见吗？从那里的名声，只要他咒诅谁就咒诅，这个祝福谁，谁就得祝福；咒诅谁就受咒诅。所以结果呢，你看呢、啊，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乌金到了巴兰，所以他们多少钱都给，只要能够咒诅一些人，什么钱都给。现在不要忘记，是两个民族的长老，一个是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的，他们拿起来，他们联手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说巴兰咒诅以色列，只要咒诅以色列，那么他们就可以打他们了，打他们以后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你想啊，如果摩亚能够得逞的话，他们就不要进啊，就不要进展。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的确确，所以我们知道，你看嘛，这条路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路，已经到了最后一站了，眼看着就要进去了，已经在门口了，结果你看见因着神祝福他们，结果他们的邻居就嫉妒他们，邻居害怕他们，希望说找个先知来把他们咒诅一下，只要咒诅他们就能咒诅。那么结果呢，然后他就找他们。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有一件事这样，就是说有一天呢，详细的我不去说哈，这里面很多的也许有些疑问，因为我们不是查经，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重点点一下就好。那么巴兰的故事呢，普通你一定想了驴的故事，因为巴兰说话，结果你也想了驴会说话。那么特别注意啊，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一面是糊涂的先知，一面呢可以说半瓶子，就是说 你说他认识神呢认识神，你说他不认识又不认识，一面呢又迷信的不得了，又行法术，然后另一面你听他讲的话呢，好像又很属灵，好像很认识神等等的。我们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对这个人物打了很多的问号，就是到底这个巴兰是怎么样用先知呢？第一，你看见吗？结果一面他听神的话，神叫他祝福他就祝福，神叫他不要咒诅他就不咒诅，所以从头到尾他是听神的话，对不对？你看表面上完全他对神说你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越过你，这是一面。所以从头到尾你看见巴勒等着他要咒诅，就他没有咒诅，他反而祝福。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一祝福的时候，你看见巴兰灵感就来了。所以这里的祝福啊，都话都是诗，像诗一样的话， 所以他等于写了三首诗，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应该祝福。你想想看，现在巴兰本来应该要咒诅的，等他一开口，结果呢是什么？是祝福。所以这里好像啊，这个巴兰呢讲的话心不由己，他拿了别人那么多钱，别人告诉他你上一次钱不够，对不对？好，我现在一定是你钱不够，所以我再多钱，然后叫你得极大的尊荣。那么当然巴兰心是会动的，可是你若看前面，巴兰好像心都不动，对不起，我不能越过神，回去就回去了。但是巴兰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他是把神的主持敌人要他咒诅，结果他反而就，这是很稀奇的事，所以证明说他是在神的控制底下，对不对？他没有撒野。第二，巴兰说的预言呢？那巴兰的预言是圣经中很重要的预言，等一等我们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这个预言那么重要，因为那个预言结果就替丹以理书的预言，圣经的其他的预言呢就打了下来的基础。所以可见巴兰的预言是对的，巴兰如果根据他所说的预言，他实在是先知，而且最后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你看嘛，巴兰就是这么样一个很奇妙很叫人糊涂的一个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